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体反殉道。
彼得，早。刚才我在街上遇到我们说希腊话的弟兄，抱怨说在每天配给的食物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雅各，我敢说没有人故意对希伯来寡妇有偏心。我们十二个使徒整天忙着传道替人施洗，实在没有办法分心做这许多事情了。
或者我们应该召集全体使徒一起来，选几个助手来帮助我们做教会的工作。
很好，那就请你通知大家来开教会事务会议吧。
就选了七个有好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做教会的执事。使徒们就祷告，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分派他们出来工作。七个人当中，以斯提反跟腓力最优秀，十分的虔诚，勇于为真理辩护。因为他们的信心，上帝将神迹治病的能力赏赐了他们。
就是大树的扫罗吗？
是，盖亚法大祭司，您召我来不知道有什么吩咐，使我能够为您老和犹太教效劳的。
我倒是有一些事情要你去做的。你实在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年轻热忱，精力充沛，脑筋灵敏，有好的教育，是加玛列教授的得意门生，并且忠于我们列祖列宗的教条。
无论我有什么才干，我都愿意尽心尽力地为上帝和大祭司您老人家来服务。请问有什么吩咐呢？
我们想要阻止拿撒勒人耶稣的信徒斯提反，不让他再有讲话的机会。
是借着和他辩论。
这可没有多大用，没有人能够辩得过他。我倒希望能够从这个世界上把像他这样的人都除掉。
阁下，我把这件事当成我终生的目标，来除掉世上一切耶稣基督的门徒。首先下手的就是您说的斯提反。
好，但是必须要小心从事，免得激起众怒啊。
请原谅我的冒昧，怕东怕西，一定没有成就。只要目标正确，应该不择手段，大刀阔斧地进行。报告阁下，经过了各方面的研究，要除掉斯提反，我觉得需要周密的计划。只要执行得好，明天就是斯提反的末日。 您阁下只要在早晨召开公会，其他的细节我来负责。
哦，譬如什么？
斯蒂凡已经答应在富利曼会堂中和西利尼的犹太人讨论经文，可是他不知道我已经安置了做假见证的暗桩来制造一群暴民来闹事。消息还没有传出去以前，我们就会把他抓起来带到这儿来的。在这里我们就判他亵渎上帝，然后拖出去用石头打死他。
那罗马政府呢？
他们已经得到了好处，而且那些个暴徒杀了人之后一哄而散的，他们能够把罪名归在谁的身上呢？而且也没有正式的判决什么罪名，丢石头的也不是我们呢。
哦，我清楚了。
当斯提凡单独站在公会面前，他唯一的辩护是他知道从天庭来的天使正站在他身旁，而且圣灵也除去了他所有的恐惧。众人望着他，看见他脸上神圣的光辉，好像天使一般。当说谎的证人讲完了他们的谎言以后，大祭司不得不询问斯提凡对见证人的证词是不是正确。斯提凡不但没有为自己的无辜辩护，却开始述说了清楚而动人的犹太历史，吸引了听他的人将圣经的预言联系到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等到他发现他们不愿意再听了，斯提凡就充满了圣灵，反过来控告控诉他的人：
你们这应着镜像的人，你们就像你们的祖宗那样杀害那些先知，他们曾经预言那圣者要来，如今你们果然把那圣者出卖了，杀了。
这个时候公会的议员极其恼怒，对他咬牙切齿，但是斯提凡充满了圣灵，定睛望天，好像忘了周围的环境。
看哪、我看见天开了，人子耶稣基督站在上帝的右边。
这个时候众人都捂着耳朵大声地喊叫，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开始用石头打他。斯提凡却跪下祈祷：
主耶稣啊，请接收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些罪归于他们。
这乃是斯提凡最后的几句话，然后他就在主里睡了。他成了第一个为耶稣而死的殉道者。至于扫罗，他站在旁边为那些用石头打斯提凡的人们看守外衣，十分满意完成了这可怕的事件。
怎么了？
他把他杀了。
是吗？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
在哪里？
在城门的外边，那些凶手啊现在都跑光了，罗马兵连一个凶手都没有抓到啊。
虔诚的信徒们把斯提凡埋葬了，并且深深地为他哀悼。可是扫罗却开始破坏教会，挨家挨户的连男带女的抓了，然后把他们监禁起来。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腓力另外一位执事到撒玛利亚去宣扬基督，教会因此增加了许多信徒。有一天，天使对他说：
腓力，起来向南走，往那儿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主啊，我去。
当他接近旷野的时候，看见一辆马车向南行驶。
你去，贴近那车走。
当腓力靠近马车的时候，可以听见有人诵读以赛亚经卷的经文。
先生，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你愿意上车来解释给我听吗？车夫啊，停下来啊，来来来，拉着我的手。好，坐在我的旁边啊。这段经文说啊，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啊？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
腓力就对这位埃提阿伯女王的手下总管银库的太监讲解耶稣是救主的福音。
你看那儿有水啊。车夫啊，停车吧。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要是你全心全意的相信，当然可以的。
我确确实实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当时腓力跟太监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就欢欢喜喜地回到本国去了。
小丽已经离开家好几个月了，但是她脑中还常常听到爸爸的怒吼声，心里总是一震，全身缩紧，仿佛看到拳头在她眼前晃动，要好几秒才回过神，意识到这只是一场虚惊。有很多人跟小丽一样，在语言暴力或是肢体暴力下长大，他们心理上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该怎么样走出阴影，迎向一个健康的生活？这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一谈的。中国人有句俗话，打是疼，骂是爱。在这句话之下，很多父母以为用打骂来管教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知道，没有经过思量，冲口而出或是任意而为的打跟骂，不但会在孩子的心理上造成伤害，还会对他的人格成长还有人际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像我刚刚提到的小丽就是明显的受害者，她的父母很爱她，但是她感受不到，因为她听到的只有批评、要求还有指责。平时在家，他犯点小错就会挨骂或是挨打。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把怒气发到他身上。小丽常常莫名其妙就会被臭骂一顿。如果他顶嘴，父母火气大了，会口不择言地辱骂他，说他笨、没用、什么都做不好。他们后悔生了他。小时候有一次，小丽到邻居家玩，爸爸过来气她没有在做功课，不由分说的把她高高的拎到半空中，然后重重的摔到地上，不在乎她的疼痛还有惊吓，勒令她回家读书。还有一次，她去亲戚家帮忙，爸爸心里反对，但是事先没有告诉她，爸爸气冲冲的到亲戚家把她抓出来，一路甩耳光把他打回去。路人的眼光让小丽羞辱的恨不得当场撞墙而死。在这种环境里，一般孩子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反抗，用顽强还有叛逆来回应，另外一种是逃避，孩子会压抑自己的情绪，竖起高墙。小丽是选择前者，他变成一个脾气暴躁的小炸弹，父母用更大的指责跟羞辱来压制他， 他就变本加厉，更张牙舞爪，表面上装着满不在乎，心里却是泪水直流。父母对小丽的肢体暴力，使他内心产生怨恨、畏惧、自卑、无助、孤独，还有逆反。父母对他的嘲笑、羞辱、威胁，还有贬义，这些语言暴力更影响他的自我形象。他老觉得自己不够好，看不清自己的价值，而且觉得自己不被接纳、不被爱。这些伤害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小丽长大之后很难控制她的情绪，因为她习惯老是被攻击，所以心理上总是处于备战的状态，不容许别人欺负她。她稍微碰到一点批评就会大力反弹，稍微被拒绝就会觉得对方不喜欢她或是不接纳她，内心深处她没有安全感。他常常不快乐，很容易陷入忧郁。他不喜欢这样的状态，可是却无力改变。心理辅导希拉瑞梅纳女士说，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受到的情绪创伤，会导致这个人他的情绪发展停滞。他会下意识不断地用一样的不成熟的情绪模式去回应类似的刺激。同时呢，他会不自觉地再次经历过去的伤痛。只有当这个人愿意回头找出当年使他受伤的原因，把伤口的疤揭开，让当时的情绪浮上来，搞清楚是什么样的痛苦，重新体会一次，那份常年潜伏的伤痛才有可能被疏解，还有被释放。被害者就有机会迈步向前，走向健康的人生。梅纳女士说，当您是孩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决定大人怎么样待您，您只能够被动地接受大人所给予您的影响。但是现在您长大了，您有能力不再被过去捆绑，您有能力为自己做一些正确的决定。如果您跟小丽一样活在过去的阴影中，梅纳女士有以下的建议。第一个，回想父母说的伤害性的话语，分辨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比方说，父母说您差劲、没用、没人喜欢你，都是你的错。这些不是事实，要对自己说，我不用相信，把它从心里放掉。但是父母指责您脾气坏，如果这是事实，过去您脾气坏可能是环境造成的，但是现在您可以选择把脾气改掉，塑造一个新的您，不需要继续活在那个控诉里。第二个，为您童年没有得到的哀伤。回头看看过去的您，因为父母的失误，是不是没有得到一般孩子该有的保护、照顾、鼓励，还有疼爱？好好的为这些您希望有却没有的哭一场。人生很难圆满，用眼泪洗去潜伏在心里的不平还有哀伤，之后您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份缺憾，然后抬头迎向人生的阳光。第三个，正视您的愤怒。不要因为生父母的气好像是不对的，就压抑或是否认常年在您心头的怒气。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让那份情绪流出来，真切地去感受它，那个怒气才有机会去消散。父母也许对您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让您感到很愤怒，一直到今天你都忘不掉。把这些在脑子里面都理清楚，然后全部写下来。如果有可能，跟父母面对面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他们是做了哪些事对您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父母也许不承认，也许不会道歉，但这些都不是您要的，说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您自己好。如果不可能有机会跟父母说，写的本身就有助于情绪的释放， 让他不再抓着您折磨您。第四个，原谅父母。父母那样待您，很可能他们自己是那样长大的，他们心里也有伤口，不晓得要去处理，而且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控制情绪，怎么样用温和正确的方法来管教孩子。原谅他们的不足还有错误，不要用怨恨继续去处罚自己。听众朋友，您是在肢体暴力或是语言暴力中长大的吗？您有没有走不出的阴影？欢迎您来信跟我谈一谈。我们的邮政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I want to know Christ and the power of his rising, share in his suffering, conform to his death. When I pour out my life to be filled with his spirit, joy follows suffering and life follows death. I want to know Christ and the power of his rising, share in his suffering, conform to his death. When I pour out my life to be filled with his spirit, joy follows suffering and life follows death.
听众朋友，许多人都羡慕那些有自信的人，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谈谈自信者的悲哀。
人喜欢相信自己，自信既能给人带来满足和成就感，又使人狂妄傲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这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千千万万人，曾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群之一。50年代时，千百万人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深信小煤窑里必传捷报，超英赶美的目标指日可待。但事与愿违，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在60年代，又有1600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深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结果这些青年人的自信迅速转变为盲目和失落，在浪费了价值无法计算的一代人的青春和超过100亿元的安置费用之后，上山下乡运动才收场。70年代时，全国的农村都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验地，人们深信人定胜天，在山上平了果园，修梯田，种粮食，这又以劳民伤财而告终。就连人称万寿无疆的、亲自提出人定胜天口号的领袖也病逝了，他的妻子后来还被监禁判以死刑。自信受如此捉弄，原因何在？从80年代开始，人们面对先前的教训，不再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群和领袖身上，而是放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上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 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被捧为天之骄子，当时也自以为是一名精英。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一直希望成为外科高手，他的自信让同学们都十分钦佩。不幸的是，他刚毕业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他虽是医生却救不了自己，对病情的知识带给他的完全不是信心，却是愤世和绝望。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敢去看他，怕正是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海水一望无际，沉静无声，原以为大海仅是个大点的游泳池而已，早已会游泳的我投身入海后，却被海浪抛来丢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人的自信在生活的风浪中都经不起考验，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很可怜，因为一旦失掉这些极容易失落的东西，生活就再没有希望了。现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25万人自杀死亡，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死亡的最普遍原因。自信者的悲哀就在于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都靠不住。我认识一位老人，他因心脏病住院，需要十分危险的手术治疗，不但自己不惊慌，还去安慰一个在病房工作为家事烦恼的护士。这位护士问他，要动这样的手术，别人都怕得要死，你怎会不怕，这样自信？他回答说，我的信心不在我身上，看看我的身体吧，他已经衰老软弱，是靠不住的。我认识神，一生感受到他的恩赐，他才是信靠得住的。这位智者的话令人深思，其实自信就是信靠人的才华、美貌、金钱和权力。圣经说，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箴言28章26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31章30节。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箴言27章24节。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耶利米书9章23到24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信靠神这样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
不要听约伯的妻子。欢迎来到琼尼之友，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跳水受伤后，医生告诉我，我一辈子都会高位截瘫时，我用茫然的眼睛看着他们，可怕的，再也没法用我的手和脚的事实，在我的脑中不断闪现。在受伤的几个月后， 我开始陷入真实的困境。我知道这种瘫痪是永久的。我还记得不断想起约伯书。对我而言，我是在经历约伯般的考验。我的意思是，当然我没有失去我的孩子，我也没有孩子或财产，但是我无法面对四肢瘫痪的生活。这太可怕，太压垮人了。这个意念把我吓坏了。在开始的时候，我读到约伯记二章九节，上面说，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我又读了一遍，这听起来那么诱人，因为在有些夜晚，我脑袋里不断玩味着这个点子。在许多漆黑的夜晚，在我的脑子里，我垫着脚，一步一步接近约伯妻子的话，直到接近疯狂。我放胆地对上帝发怒和咒骂，我必须要把我的挫败发泄在某个人身上，但是不是任何人，而是那位应该负责任的神。我当然，我知道是我自己愚蠢的，在潜水的地方纵身一跳，但是我的意思是比这个更大的责任，如天上陨石般大的责任。例如，上帝可以预防意外发生，但他并没有。所以我开始听约伯妻子的忠告，如果我不能用手或双腿，就无法活下去，那么不如诅咒上帝死了吧。但是我从来没有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做到了，如果我真的亵渎了上帝，那将意味着希望终结了，这也意味着盼望之门将彻底关闭。我知道，如果我为现状诅咒上帝，那我将是精神上的自杀，而且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自杀，也是情感上的自杀。我将把自己与我熟悉的一切隔离开来。我知道我的内心深处，上帝是每一个美好和幸福的事物，是每一个希望充满的事物的源泉。背弃上帝，就是背弃我清楚了解的，那将会是我心灵和灵魂的死亡。因此，在读了约伯记中的那节经文后不久，我在黑暗中有了另外一个祷告：上帝，如果我不能死，那就让我祝福您，请告诉我如何活。我不会咒骂您，如果您能告诉我如何生活，我会祝福您。接受我的轮椅不是一天两天那么容易的事，那天的到来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圣灵不断地掩盖了我的痛苦。您看，我不再是诅咒上帝死了吧，而是赞美神而活下去。我开始相信上帝确实为我预备了计划，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计划。我决定追随拥有生命话语的那一位耶稣，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最重要的是，耶稣是所有希望的主，有福的希望与确据，正如圣经里所说的。我不知道您今天在为什么而苦苦挣扎，也许您会感到够了，我受够了，也许您的未来看起来困难重重，而约伯妻子的这些话正在诱使您拒绝神。朋友，接受您的生命的遭遇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今天可能是连续许多日子里，您发现耶稣为您付出了一切，为了您，他付出了一切，使我们可以继续活下去，而且是充满希望的活着。
圣经朗读
《使徒行传》第七章，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见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印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s,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愿意饶恕人。若是我们饶恕别人，神必定加倍的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得平安得喜乐。愿父神赐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这样去行，饶恕再饶恕，这是基督徒的美德。饶恕呢，可以治愈创伤的心灵，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我们要彻底的饶恕人，有以下几点注意的事情。第一，求圣灵光照我们生命中未饶恕人的部分。饶恕是个人所做的决定，也是顺服神的旨意，使心灵得自由，不再被苦毒恼恨所捆绑。第二，将受伤的真实感告诉神，将你的伤痛诚实的告诉神，把你的感受坦白的告诉神，神会眷顾你的，他会帮助你的， 第三，具体清楚的宣告饶恕的事项，重新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重新来恢复信望爱美好的关系。第四，求神饶恕伤害你的人。饶恕是用爱来感化对方，不让仇恨、怀恨、苦毒来影响自己的精神力量。愿意饶恕而不是记恨，就会经历到奇妙的自由而不是捆绑。饶恕别人就会有平安、快乐、勇气与力量。第五，求神饶恕自己不肯饶恕人的悔恨人的罪。基督徒不但要饶恕别人，也要学习来饶恕自己，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要接受饶恕的恩典。求神来饶恕我，饶恕自己是健康的因素，也是内在医治的良方。第六，不再埋怨神允许伤害领导自己，并为所受的伤害来感谢神。在伤痛之中安静的默想，求神赐下新的恩典力量。圣经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约瑟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经被哥哥们出卖到外地他乡异国，可以说是吃尽的苦头，但是他却饶恕他的哥哥们，结果呢，神把他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这是饶恕别人得到美好的结果，得到神的祝福。第七，求圣灵将神的仁爱、喜乐、和平充满原来受伤害的地方，让我们在各样的情况里面学习来赞美神，来感谢神，在主的爱里可以得到医治，可以重新的靠着主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来展开新的人生，经历到前途里面有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重新的经历到恢复在他里面那个新的意义、新的力量、新的信心，神他的慈爱、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第八，求神来赐福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主耶稣的教导是，不要咒诅，只要祝福；不要埋怨，只有感恩。这是属灵里面的一个宝贵的功课。有人这样的说，饶恕好像是释放坐监的人得到自由，却发现放出来的囚犯是自己。感谢赞美主。
听众朋友，您想听个故事吗？下面让我来告诉您一个真实的故事。阿布多是也门人，公元2004年2月份，他开始读圣经，很快的就信了耶稣。阿布多不单单的信，他还效法耶稣传福音，一度曾经有400多人 受到他的感召开始读圣经，很多人因此而受浸归入了耶稣基督。阿布多和他太太知道，他们也许会因为信仰，会因为传福音被拷打，甚至被杀害，但是他们实在很想把得救的恩典跟朋友们分享。果然，阿布多在也门被关过两次，在另外一个国家被关过一次，他也被打过两次，有一次甚至被激进分子抓起来，把他的一个眼睛挖掉了。然而，阿布多仍然很高兴，他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用来读圣经、传福音。公元2004年的十月份的第三个星期，逼迫他的人终于在他的住处把阿布多杀了。阿布多传福音的范围不只局限在也门的家乡，如果不是阿布多的努力，在利比亚的三个主要教会，在也门的八个教会，在巴林的两个教会就不会存在，而在南沙特的基督徒也不会聚集在一起。如果不是阿布多，这些国家里不会有超过1000多位的基督徒得到耶稣拯救的恩典。今天，阿布多的妻子相信她的丈夫已经与神同在，她仍然和过去一样在忠心地传福音。听众朋友，您现在也因为信耶稣而遭遇一些迫害吗？如果是的话，希望阿布多的故事能够带给您安慰与力量，因为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为了耶稣受迫害。我相信您一定记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受迫害死的。还记得主预先让他的门徒知道，日后他要受迫害致死，3天后复活吗？结果事情就照他所说的发生了，对不对？是的，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他非常爱您，为了您和我赎罪而死。弟兄姐妹，今天您受到的迫害和当年主耶稣所遭遇的迫害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主说过了，我是真光，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罪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神的儿子来救人，有些人反而恨他，因为他们不喜欢耶稣显明他们的罪恶。我相信您一定记得，主耶稣早就提醒门徒说，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他们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他著名的登山宝训中明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待他们。我记得耶稣曾对使徒说过，任何人为了我和我的福音受逼迫，今生必得百倍，末日必得永生。听众朋友，如果您为了耶稣和他的福音正在受迫害，您真是有福的人。我相信末日的时候，您必看到我们的主耶稣驾着云彩降临，要接您一起和他同享荣耀。那荣耀 使徒彼得、雅各、约翰都预先看见了，是在圣山上主耶稣改变形象的时候见到的，并且写在圣经里做了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怕，只要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受逼迫的时候的榜样，求告他的名，天父必要给您加添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让我为您做一个祈祷。天父啊，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您的儿女在传福音，为您做见证而受到迫害，您一切都看到了，您在他们的身边。父啊，求您加添他们勇气和力量，好像当年您在克西马尼园增加您的爱子耶稣基督力量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祷告，阿们。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Mercy 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steadfast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many transgressions, and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Cleanse me from sin. Have mercy 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steadfast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many transgressions.And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 Cleanse me from sin.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